Greetings to one and all.
This morning we shall continue our sermon series on the book of Zechariah.
今天早上我们将继续研读撒迦利亚书。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是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九节。今天的标题是进化的泉源。在神心中，以色列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日子到来。撒迦利亚称为这是以色列的进化。撒迦利亚预言有一天以色列的罪恶和污秽将会被进化。这是神为他以色列子民的计划。记得耶和华非常的喜爱以色列这地方。在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有讲到上帝在以色列建造了一个酒庄，在里面有农夫跟奴隶，这里面的奴隶却把农夫杀害了，也把农夫的小孩儿子儿女们伤害了。在这个故事里，他们同时讲到，他就是神，他同时会来这里清洁、毁灭这些罪恶。说在1740年。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分散了，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就分散了。在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里，神对这以色列子民的计划有提到，神对撒迦利亚解释这个计划就是在这未来的那日，神将必将降临来拯救以色列。这将会是一次很大的灾难，是神要掌握回权力和荣耀前必须所做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会有一些苦难屠杀后的残余，这是要悔改向基督和恢复以色列国王国将会到来。但在以色列王国恢复之前，以色列必须要洗除他的污罪、恶罪跟污秽。这就是第十三章里所要告诉我们的，这国家将会有四个亚述被进化。第一，洗除罪恶。在第十三章第一节讲到，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洁。那日就是所谓以色列的赎罪日，在罗马书里面第十一章第26节有讲到，所谓的那日， 指的就是在以色列有七个节中，其中一个节是赎罪日所引出的一个预表。因此这些在罗马书里面的预言将都会全部得到应验。在这里泉源是这个词是一个动词，意味着挖出这个动作，它可能代表着是一个井，或者是一个温泉，或者是汹涌而出的泉源。它是用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和十七节里面有形容到所谓的活水的泉源。在诗篇第三十六章第九节里也有形容到一样有一个东西能够充沛而喷出的一个状态。诗篇三十六章第九节说到，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那，也就代表神将是这个泉源的源头。在撒加利亚第十三章第一节里，它被用为充沛的泉源，它将会是一个永不止境的流水，也就是神为他们开了一条洗涤污罪的泉源，来洗除一切污罪。在第三撒拉利亚书第三章里，他有看到一些预言或远景，就是上帝保证他会来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并洗涤他们的肮脏和污秽。主在这里有承诺过撒拉利亚，他将洁净这个国家。那这些人，这里包括了哪些人？在经文里指到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谓大卫的家，就是象征着贵族；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一般的平凡人。代表着这次的悔改，这次的洁净将会是全国性的。像我说过，以色列到现在他最严重最大一条罪就是不相信上帝，不相信耶稣基督。今天的以色列里的犹太人我们大可分为三类。有少数民族的传统东正教，他们仍然坚持旧约经文上的意义，但强烈的反对耶稣基督的存在，代表着他们不相信的罪恶。然后我们有下一组被称为保守派，但这个派却一点都不保守，他们是适度宽松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旧约文理自治都可以接受的，但他们相信有一部分是属灵的意义。他们也同时拒绝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也拒绝神的命令。最后有一派是最自由的，叫做改革派，但他并不是所谓宗教改革或归正的神学派里面。他们认为圣经跟一般人所写的文书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不是神的话语。他们基本上就只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来的。所有这些以色列人的分类都是站在罪恶的这一方，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和神的真理、和神的法律跟原则。 所以以色列必须洁净他的罪恶和污秽。因此圣经说，任何犯了罪或不将荣耀归于神的人都不是义人。使徒保罗有说过，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上帝说，有一天他将会在以色列来救赎这些人。在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说到，到那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我必须从这地除掉偶像的名号，他们不再被人纪念，我也必从这地除去假先知和污秽的灵。每当神说到征服，他并将使用这个名称，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色列里被困扰着两个问题，就是偶像的崇拜和假预言的罪。在以色列里，在今日的以色列，他可能并没有这么严重的偶像崇拜，但可能崇拜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所以他们还是犯了偶像崇拜的罪。每当有偶像崇拜者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为了传播假先知。以色列里充满了假先知的污秽的灵。在那一天，在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主将会在这土地上除去偶像崇拜、假先知和污秽的灵。现在注意一件事情，假先知的背后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呢？就是一种灵，什么样的灵？是一个不洁净的灵。神说到，在神的国度里，将不会有偶像崇拜跟假先知的人，将是一个纯净的领土。神又说到，在洁净之后，将会留下一些人，这些人将是神亲自选的，然后会留下来在这土地上继续繁殖，并且继续延续人的生命，但这些人。虽然是神亲选的，但不代表他们从来不会犯罪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在人的身体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有家庭会有小孩，有些小孩可能并不想相信神，这都是因为人的本性，并不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神亲选的。看到第三节，如果有人在说预言，他的亲生父母必须对他说，你不该活着，因为你奉耶稣的耶和华的名说话。他说预言的时候，他的亲生父母必把他赐死。从此之后，任何人试图想要当假先知，将会被他们的父母打死。在那日，所谓的那日之后，任何先知，说他们是预言的先知，但其实是假先知，他们将会被他们自己的父母打死，因为他们预言的是谎言，并不是真正的先知。在这里，他们说到，他们的父母因为对假先知、假预言的仇恨多过他们的小孩，所以将会刺死他们。第四节，到那日，假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每一个都必因自己所论的异象而羞愧，他们必不再穿受毛衣披服欺骗人。也就是说，在那天之后，任何一个假先知在预言一些谎言，他们会为了要躲被刺杀或刺死，他们想要掩盖他们的身份，他们并不想要被认为是一个先知，所以他们将会不再会穿受薄衣服来欺骗人，因为这些假先知会感到非常的惭愧羞耻。在这里所谓的兽毛衣服是指什么意思呢？在那时代，穿着这兽毛衣服的人，代表他们是一个先知的身份。这是从以利亚的日子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在以利亚那时代，穿着着粗糙的服装披风，代表着象征着他们是一个是位先知。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一个毛茸茸的服装，这就是意味着它是一个上羊皮的一个皮革，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是骆驼的头发编织出来的。事实上就是如此，他们不会以传统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份被试穿。他们会否认他们以前是先知，他们甚至会称称他们从小就已经被卖成奴隶，所以不可能是先知。在第六节，如果有人问他，怎么在你的胸口上有这些伤痕呢？他就必回答，这些是在爱我的人家里所受伤的。有的时候假先知会割伤自己，增加所谓仪式的效能，或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与另外一个特定的神 如果有朋友看到这些假先知的伤口，假先知就会声称他们，他们是被在自己的朋友家里刺伤的。就像现代人常说的，我撞到你了，来逃避回答真正的原因。在希伯文里，朋友在这里也可以解释成爱人。这是什么爱人呢？有些注视者相信这可能是解释为假先知所爱的异教偶像对象。这些假先知是逃不了的，因为他们当知道当神开始整顿以色列的时候，这些罪恶和假先知的幻象都会被洗除。所以在那天，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先知吗，他就说我并不是。那这人就会说，那为什么你身体上有伤口呢？为什么你有这些刀伤？那这些假先知就说，哦，其实这是因为是在我爱人爱的人家受伤的。就很像为了洁净以色列必须有的一条赎罪祭，牧羊人必须先被打败。所以在撒加利亚说洁净以色列所有的污罪是第一个重点，之后是洁净清除假先知的欺骗。现在要讨论到牧羊人的死亡，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在第七节要讲到的。以色列并不可能完完全全的被洗罪，除非会有一个牺牲者。这牺牲者就是所谓的牧羊人。这里的牧羊人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七节，我们读前面一半，第七节的前面一半。刀剑乃醒来吧，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为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在这里耶和华赋予一把利剑刀剑人性，这是一个任何一把剑是一种暴力武器的象征。他谈到刀剑哪命令他重击或攻击他的牧羊人。神在第十一章第四至十四节提到的牧羊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是神早已自己注定的。这句所谓我的同伴也肯翻成我的伙伴，和我合一的，相同的表达仅在别处使用到一次，就是在利未记第六章第二节里有指到的同伴。我的同伴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句话在这圣经里。因此在这里同样的牧人 就是那和那耶和华一起并肩的，他是和耶和华平等的。那谁是跟上帝是平等的呢？当然就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这里我们有一段经文来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在这里他证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来救赎我们，为了我们他流了他的血。在这经言里面会说到上帝会主动攻打击他的牧羊人，而这些羊群就分散了。以色列必须重整，因为如此他们分散到处都是。耶稣在被他出卖的那天晚上曾经引述过了这段经文，他说在马太福音26节第31章说到，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在这里他是引用塞加利亚书的第13章第7节。最后还就是真的是这样，耶稣被捕后他的门徒都被分散了，但他远不止于此，因为门徒后来却复合了，并且奔赴世界各地来传福音。在这动词所谓的分散，在这里是指打碎，也就是在世界各地瓦解他们。他们在1948年回来了，并重组他们的国家，准备最后的重聚。第13章第7节的后半段，我也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在这里小羊是谁呢？小羊就是剩下的信徒。在使徒行踪里，尤其是到后面的第4章第5章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转向有许多犹太人转向耶稣基督。他们这其中有些人是使徒，也许有些人是在早期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你可以至少看到有20000多这所谓的人，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有犹太人会被救赎，因为我相信就是所谓的小羊。他们跟在撒加利亚第11章第7节里所讲到的困苦的羊群是相同的，他们就是耶稣提到的困苦的灵，他们就是所谓的剩余的信徒。而整个事情是分散的，他们在四面八方分散着。然而神说他会利用他的手来攻击这些小羊。上帝说他会把手转过来攻击这小羊，这是什么意思呢？把他的手在这句话是在旧约上指的管教和判断。早期教会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里看到，告诉我们扫罗从那时候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早期教会的特征就是遭受到迫害。神说即使是小羊或小家伙都要受到惩罚，因此上帝让剩下的信徒受到惩罚，但是他们最后上帝还是会手下留情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我们继续读到第八节时，就会告诉我们，这会引导到我们最后一点，通过苦难的捷径，就是第四个重点，通过苦难的捷径。在第八节，全地的人必有三分之二被除灭，只有三分之一留下来，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第八节告诉我们，分散你的民羊里，会有三分之二的羊群会遭受到死亡，剩下只有三分之一会复活着，会活着。所谓全地的，是指以色列的土地。现在你知道，在我们在第十二章里所学到的所谓的大战，像是一个很可怕的屠杀。在这里，先知撒加利亚说道，这个屠杀是每三个以色列人就会有两个死亡。有些人可能说这不可以自知都相信的，认为它不可能是真的，只有三分之二，不可能真的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亡。在以赛亚书里有说到，是约十分之一的人会幸免于难。这里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含义，但其实都是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会死，只有少部分的人，在这里说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存活到，这是坚不可推的三分之一。你看，不能完全摧毁以色列的。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讲到，主耶稣曾经说过，这灾难会如此之大，这是从世界的开始到现在未曾有过的一个灾难。在耶利米书第三十章第七节也有被预言到，这将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上帝会销毁大部分的罪恶，把剩下的留下来。上帝是会保留属于他的人。在第九节里说到，我必使这三分之一经火试炼，我要炼尽他们，像炼金银子一样，我要试炼他们，像试炼金子一样。他们必呼求我的名，我应允许他们。我要说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里说到，在以色列里的犹太人总有一天会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但到这一天到来之前，会有个很严重的大屠杀，只有剩余的三分之一将会被列尽，只有剩余的那三分之一会被煎熬着，例如煎熬银子试炼他们，例如试炼金子。 剩下这些生存者是谁呢？跟第十二章第十节里有讲到。第十二章第十节里。所谓剩下的人是仰望耶稣返回的人都是相同的，三分之二的人会被伤害掉。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在了，然而这三分之一的人都大部分还在，就是剩下生存的，他们要悔改，他们要去堕念，他们要哭泣，就是那三分之一，我很肯定他们是生存者，他们是纯洁的，他们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引望主，他们就是要进入天国的那三分之一。神会说，这就是我的子民，然后这些人就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三分之一将会呼吁主的名字来恳求宽恕，耶和华并会回应他们的呼求，与他们的关系成立圣约。亲爱的朋友们，洁净的源泉已经开通的，从洁净源泉已经开通的那天